好，感谢主。我们接着上一堂的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我们在这一堂里面继续思想，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啊。如何在现今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发光？特别探讨一些所谓 ethics， 就是伦理学方面的 issue 啊。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看，所谓荣耀神造就人，荣神益人，是基督徒的生活目的，是我们的文化观、人生观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不同的领域里面。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4节到第16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6节，好，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到第16节。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争论，无可指责，诚实。好，我们来到这里行，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再一次的感谢仰望你，主啊，在这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之内，主，我们再一次查考你生命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真实在这弯曲背明的时代，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啊，明光照耀，将主耶稣你生命道表明出来，好叫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能够被你称赞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求主圣灵恩高充满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听了明白，并且实在遵行，就在所行的事上能够蒙福，而且荣神益人。祷告感谢，求主亲自来教导我们，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上一堂基本上说到的文化使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文化使命。那接下来也是为了这一堂信息有一个连接的关系，我需要解释一下。那有些人认为基督徒没有文化使命，或者说福音跟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今天我们不需要管这些文化，我们需要就传福音。我想当这些话这些讲法是有几分道理的，关键在于你对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说文化就是讲四书五经中国文化那些东西，或者说我们教会里开中文学校教中文，这就是文化的话呢，那我想这样的文化的定义文化观太狭窄了。我刚刚解释，从圣经来看，文化是什么呢？是神与人之间一切人情事物的总和，接着我们按照我们手上所学再加上去，使得我们在这些事上每一件事上都要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父，或吃或喝。换句话说，我们再来定义文化的话，从圣经来说，就是在神与人之间一切的人情事物上，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爱神、服侍神、享受神、造就人、带领别人信靠耶稣。那这样来讲的话，福音跟文化就分不开了，福音跟文化就分不开了哈。那么我还是从圣经里来回答一下，就是说，所以人被造有这文化使命，是与生俱来的，有婚姻和生育、工作安息，在这些方面都要 reflect God's glory， 反照神的荣耀，荣耀神。但是呢，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你看见在犯罪堕落人里面呢，这个文化变成个堕落的文化了。所以如果你翻到第四章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一直在堕落的文化里面不能施行这个神所赋予人这个荣耀的文化使命，荣耀神、享受神的使命、造就人。那么堕落以后的文化是变成自我中心。所以我也相信，我也承认，中国文化如果没有耶稣福音的光照，它仍然是活在堕落的光景里面，就像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好，我乃是说只有福音光照过的这更新的文化才是合乎圣经，才能荣耀神、造就人的。所以当我说圣经所说文化或者基督教的文化，我不是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有很多问题，西方文化很多优点，他们当然他们是有基督教的文明是没错，但今天的西方文化已经很多是反基督教的。学者们分析，其实今天的西方已经进入这个 post-Christian， 不只是 post-modern， 不只是后现代，是后基督教，就是说跟基督教脱节甚至反基督教的文化。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我不是说美国的月亮比较圆，西方文化比较好，我是说合乎圣经真理的文化，这才是好的。那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也不崇洋，也不排外。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民族文化，包括西方东方，都需要浮在福音的光照底下，这个文化要蒙救赎。所以换句话说，没有基督耶稣福音光照，不照着圣经做，这些文化的现象做法都被称为是在堕落里面的文化，就世人都犯了罪嘛。那罪人的文化当然是犯罪的文化了。那这个圣经上很清楚记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次很清楚讲到堕落文化的发展呢，在创世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你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那么在他们第一代子孙里面就产生了谋杀罪，对不对？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么上帝警告他，审判他，也施行了刑罚，也怜悯他，所以他被立个记号，是不是他在地上游荡，被好像被放逐。那上帝为什么给他个记号呢？或者说保护他，让人家不敢杀该隐，因为杀该隐必遭报七倍，是不是？那这些原因是因为神要给他机会悔改，该隐应该在他的余生学习悔改归向神，记住这个罪必在门口恋慕你啊，你却要胜过他，你要制服他才行。很可惜该隐没有听，也没有等候这位女人的后裔，所以弥赛亚这个主耶稣这个救恩的应许。你知道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创世纪三章十五十六节，神立刻就宣告这个救赎应许，将来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最第一个福音哈，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要来打破蛇的头，击败了罪恶魔鬼的权势，他自己要受伤，是不是？这是早就预告了。那么该隐并不在乎这个弥赛亚的救恩福音信息，他也不等候，他所求的只是希望能够活命，能够不要被报复，像核战威胁一样，只要求不要别人核战炸我，因为我有更厉害的核子武器。他这种心态呢，所以神给他恩典，希望他悔改，让他能够在地上生活。所以该隐呢，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你看第十六节，意思告诉我们，他就离开神了，他就往这个伊甸的东边挪得之地去。去了之后，后来他也结婚了，生子。他显然明显的他是自我中心的，他建了一座城，还以他的儿子的名做成的名字。所以你再看他的叫以诺啦，以诺生了以拿，第十八节，第四章第十八节，以拿生了米户亚利，那米户亚利生了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说到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九，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堕落文化的彰显什么样的形式哈。第四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好，请。拉麦，好，我们念到这里。那我要说，这是第一个圣经所记载一个堕落文化的一个彰显。怎么说呢？所以显然这个该隐他是越来越远离神，他也不愿意悔改回到神面前，他过的是个自我中心生活，所以建造城池为自己的子孙留名。到他的七世孙拉麦的时候呢，他比该隐更可怕更厉害哈。他说了哈，虽然前面我们看到说这是堕落文化的起始，比方说第二十节说到拉麦的这个妻子亚大生了亚巴，亚巴就是一些这个畜牧人的祖师，对不对？住帐篷牧养牲畜和农业的祖师。好了，那么另外他的兄弟尤巴是音乐的祖师，对不对？弹琴吹箫。然后土巴该隐呢，他是这个工匠铜铁利器的这个工业的祖师。换句话说，人类文明在人堕落之后的发展是一个犯罪的文明。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你看拉麦，他和他的家族，他的儿子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拉麦他对他妻子说的话，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这个在解经学者称之为拉麦之歌， 拉麦他是唱歌唱，哎，我的妻子啊，你们听我说哈，他唱这个，他这么骄傲自大的，能够把他这个权势显耀出来，说意思他很伟大。你看啊，壮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的时候把他害了，很厉害啊。这个，然后他还说，遭报七倍是该隐，遭报七十七倍，如果任何人伤害我了，表示他有这个实力，可以回报七十七倍。那我先说。他之所以能唱出这拉麦之歌，那是因为他的儿子是一切弹琴吹箫的祖师，所以他可以用这音乐做来狂傲自大、自我情欲放纵的表达。坦白说，今天很多 contemporary 的 music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自我中心、情欲啦、放纵的表达一样的，老早就有了。再来，那这个他积攒财宝，他的这个儿子是畜牧，可以很多权势，追求名利。再来呢，还有这个。我在想说，他为什么敢说壮年他老了还敢说壮年伤我还能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儿子会给他制造这个飞弹、导弹、核子武器，铜铁利器的祖师啊，所以他家可以做出铁器这些武器啊，所以少年不敢来杀他。为什么害他？因为他没有这个武器，他的儿子给他制造出一大堆这个核子性的武器。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上帝赐给人的这些恩赐，音乐也好，手工也好，畜牧各方面，不再拿来为了荣耀神，为了神的缘故管理治理这个世界，反而为了自己的缘故来增加自己的威吓的这个力量，增加自己的荣耀。这是自我中心犯罪堕落文化，是这样。那第一个文化显明在这里，堕落文化这样，其他各世界各民到今天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中国人呢，中国人一样。中国历史，我最近读袁志明弟兄写的这个神州忏悔录，五千年来这个上帝与中国，杀杀杀杀不完的啊！你记得那些残暴邪恶都是，所以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哈。这个在上天子也好了，领导者都享尽一切这个富贵荣华啊，这让底下的这个苍生啊，这个在痛苦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一般而言都是这样，有几个好的君主是有，但一般人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哪一个政党不是为了自己？哪个领袖不是为了自己呢？很少找到那种真正这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少找到这样的君主和领袖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世界各大强权彼此你争我夺，互相战争，人的历史没有停止。那很明显的是人白体中战斗的私欲表达出来的。我们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继续过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的话，这个文化不断洗我们脑，我们会跟他们一样的。基督徒变成自私自利，为什么信耶稣？因为你想上天堂，对吧？啊，你们这些基督徒都很自私，因为我们要来信耶稣，你们才愿意把笔记借给我抄，帮助我找房子。我不来聚会，你们就不理我了。啊，有的牧道这样抱怨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是有自私的心态等等，爱心不够。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不一样了，所以创造堕落。然后现在讲到救赎，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无论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恢复了神的形象，对吧？这新人渐渐更新，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渐渐恢复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既然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脱弃、抛弃这一切旧的事情，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天天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弃绝旧人的作为。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但如此，我们领受了所谓的福音使命，所谓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是记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新约。我想我们都知道大使命啊，每个基督徒都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大使命啊。马太福音28章第18到20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8章，讲到这个在救恩里面，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使命、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啊！我可以告诉你，在 Great Commission， 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把前面那个 C 拿掉，就是 Great Omission 啊，最大的省略哈，最大的逃避哈。The Great Commission 你不去做，你就变成 the Great Omission 了。也不知道你是 the Great Commission 的基督徒，还是 the Great Omission 的基督徒，你要好好再怎么思想反省。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Great Commission， 在神学上也称之为。Gospel mandate 就是说福音使命。那旧约讲文化使命，新约的福音使命，这两个之间关系，就是我要回答福音跟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哈。好，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耶稣近前来。 首先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领受的大使命，主所颁布的，那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活的最主要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要做主中心的仆人，把福音广传，从我们本地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使命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委身服侍神的。好，那么这个怎么样使万民做主门徒呢？这个主要动词之外用了三个现在分词 present participle 来解释怎么样去，怎么样使万民做门徒，使万民做。第一个要去啊，所以使做门徒是主要动词。第一个去 going， 所以你要去，你不在那边等他来哈。第二个要奉父子圣灵给他施洗，所以你去传福音给他听，他悔改信主了，你给他奉父子圣灵名施洗，使他归入基督哈，归入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内。好，第三你还要 teaching， 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所吩咐一切的话语。换句话说，这个原文的时态文法结构很清楚告诉我们，make disciple， disciple the nation， disciple 这个字是主动词，使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然后怎么样去做呢？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 by going， 第一个你要去，第二个 baptizing， 所以信要受洗，第三个 teaching， teaching 什么呢？主耶稣所教导的一切。很多我们 too shallow 哈，就是基督徒太浅薄，就是因为我们只停在带人信耶稣受洗就完了，或者说有些跟进材料只是让他怎么样过得快乐一点，而没有真的让他了解，他要了解主一切的真理，凡神国的道理，神的话语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通通要传讲。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那都要传讲出来。所以使徒保罗他可以在跟以弗所长老这个分别的时候，离别的时候，他说了哈，无论在家中在教会里，我都怎么样的教导你们啊，三年之久流着眼泪也好，怎么样教训你们神的国的真理，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都教训你们，所以你们当中任何人如果后来跌倒灭亡的话，罪不在我身上。我不晓得当一个牧师，当他离开一个教会的时候，神带他去新的工厂，他能不能在这个惜别会上对他的会友说，哎，诸位，或者假如今天我们这个 China 98明天要结束了，我不知道 ISI 或我们这些讲员敢不敢说，诸位，我们已经靠着神的念把神手给我们信都讲很清楚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跌倒灭亡的话，那罪不在我，我敢不敢这样讲呢？要去好好思想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有没有放胆的把神的话忠心的传讲，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知道等一下会讲一些东西你们会不太高兴的，不过没有关系，我总是讲完就是了哈。那大家可以参考，我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不高兴，我的目的是让你看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怎么样做神国度大使命的基督徒，不要做这个大偷懒大省略的基督徒。好，所以我就必须将主耶稣所吩咐一切的教训你们，教训你们，是不是？那么主耶稣所教训我们的一切是什么呢？当然是整本圣经了嘛，是不是？约翰福音5:39说得很清楚，你们查考这经，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在说话的时候，那约翰福音5:39他在讲是讲旧约圣经，是不是？换句话说，旧约或新约，整本圣经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来教导主的儿女遵守的。换句话说，既然如此，我们也要教导旧约新约，都要教导。旧约新约是一脉相传的啊，是合一的。因此我要说，文化使命是旧约所教导的没错，新约里也继续要成全，因为耶稣说了一点一话，律法先知一点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样说来，文化使命没有废去，文化使命乃是在福音使命里面得到成全的。换句话说，怎么讲呢？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不需要把音乐，我的这个high tech 什么东西都丢掉，我不需要，但是我不能再像该隐一样，和他拉麦一样，把这些用来荣耀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武器或装备。我要用音乐赞美神，我要用我手工技巧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敬拜神，我要畜牧也好，荣耀做我所做一切，反照神荣耀。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从今以后，我们在实验室里、学校里上班做事，不是说这六天、这五天，我要穿着狼皮啊，穿着狼皮，到礼拜天礼拜六我穿上羊皮参加团契参加聚，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二分法会把基督徒搞得精神崩溃的。你每一个时候都是服侍主，这是天父世界。虽然别人堕落是别人的事，我们要把他们带领回，但你不能想说我现在这是卖给老板的。礼拜天、礼拜六 ，I sold out to Jesus Christ， 不是这样子啊。你每一天都 sold out。To your Lord Jesus Christ, right? 所以我去做实验，我做医生，我是为主耶稣缘故。在这个行业上，我用音乐 来，我多写一些，如果是作曲家，健康有益人心的音乐，多唱一些让人得到洁净帮助的音乐，不要搞一些让人家 distraction 会很浮躁和容易放纵情欲的音乐。我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比方说有一个牧师，他原来是做飞弹的， MIT 毕业做飞弹的，他在想说吧，难道我一生就是要这样研究飞弹去炸人吗？虽然是防卫武器没错，可是他最后就离开了飞弹这个研究的机构去做牧师了。还有个基督徒呢，他在香烟公司做的，说主啊，我做香烟分析搞这些东西，最后让人家尼古丁危害得肺癌肺病其他疾病，这样是好的吗？让这些香烟老板赚钱，他就放下这个回到台湾去做大学教授，在那边教书传福音。所以你要想你的行业一定要荣耀主名，换句话说，真正的文化得以在福音里面被更新的蒙救赎的是基督徒，是有文化的，有文化使命，在福音里面才能完成文化使命。将来你可以用尽你在世上所学的音乐技巧，你的侍奉经验经历来服侍神、赞美神、敬拜神。所以换句话说，每一行每一业是有意义的。我们是一群敬业乐群的基督徒，不是为了糊口找个不喜欢的行业，但是收入很丰富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不是为世界，这也我做任何工作为主，这样我们才有个整全的人生，在文化各行业里为主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说，福音使命吸收了包括了文化使命在内，因为大使命说我们要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的话，神本圣经。同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守安息，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在而且唯有靠着福音才能达成，所以我是这样来解释福音和文化的关系。福音一定是透过文化表达出来的，福音不在真空里面，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都进入当时巴勒斯坦文化里面，他吃他们所吃的东西，穿他们所穿的东西，他在那里成为人子，基于人的样式，存心卑微，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文化使命，但是在福音使命里面，而且是透过福音，透过主的恩典才能完成的。好，说到这里大家明白我所说的哈，这是给大家打一个基本的一个根基。所以人活着实在太奇妙了，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四章的话，你发现从该隐亚伯之后，亚当夏娃子孙分成了两个 line， 两个谱系，一个是自我中心的该隐拉麦这谱系，另外一个是亚伯虽然死了因信人就说话，然后上帝呢另外给亚当夏娃生了赛特，有没有来代替亚伯？所以赛特这个谱系就是一个近前的谱系，所以神的谱系，这样下来最后弥赛亚也从这个谱系出来。好，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复习旧约历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第四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节非常有意义哈。我们看看第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第二十六节很奇妙很特别啊，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请注意啊，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啊，表示在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前呢，当然该隐这批人早就忘了神，自我中心，但是赛特这个谱系这些人呢，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这句话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团体性的，这个人这个复数性，这个人才开始求告Man began to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这句话是一个敬拜的 worship formula， 意思说你查旧约其他出处的话，当说人们在一起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他们的敬拜神。 OK， 所以简单说来，换句话说，我们要说赛特的子孙他们也忽略了，至少赛特当时他们也神的子民也忽略了团体的敬拜神，他们的生命生活没有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没有求告神的名。直到那个时候，这个创世记载他们被改变了，然后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开始更新了，他们开始求告神的名了。我的盼望是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无论做我们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求告神的名，对不对？我们是为自己为国家为家的，从今以后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一起求告主的名，他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提摩太说到，提摩太书信说到，神的家立定了有两个柱子，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的，那上面两句话，第一个柱子第一句话写什么呢？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第二句话呢， 呼喊呼求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不要像以前了啊，凭着外貌，凭着属血气属肉体来认人、认耶稣、认自己。如今不再这样认耶稣了，从今以后我们生命每一个时刻都是敬拜。 My life is worship to God， 每个时刻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的文化工作，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福音，都是为荣耀主的名，人生就成为非常有意义、有盼望了，有价值了。不再为自己活很痛苦，觉得为什么要为自己活呢？为家人活，那些家人又不成器，又给我们捣蛋，惹麻烦哈、啊。向我们要的比我们给的多，有时候你会这种埋怨。就是当你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为你的家人活，才知道如何把你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讲到婚姻和生育、工作和安息这三方面是我们文化使命。首先呢，我们谈一谈如何求告主的名，如何主来做我们的一家之主，如何主掌我们生命生活每一个层面，好叫我们都能荣耀神、反照神的荣耀，才能真正造就别人，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神，永远以他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呢。那实际来说，在婚姻和生育方面，我们需要思想了。也就是说，你的婚姻家庭都要以主耶和华做主，对吧？那我就说了，说第一个，那么我们家庭要结婚，大多数要结婚，少数人单身啊。无论如何，每一种人都很看重家庭。神让大多数人借着婚姻生活达到灵命成熟，过这个荣神益人生活。神让少数人有独身的恩赐的，也用这种方式来见证基督、荣耀基督。但是即使是独身的人，也一定是有家庭生活的。我的意思说，他从小长大，那他总是有 uncle 吧哈，有父母亲，他也有 cousins， 有 nephew niece， 也有这些兄弟姐妹都有，他也要在教会里帮助，在社会上帮助这些成家的人。换句话说，即使不一定你要结婚，但是你是活在这个 family 这个 framework structure 里面，这个架构里面的，所以你要看重这个家庭架构。即使你是单身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成了一家人。好，首先那这样说来，讲到成家结婚，我们先讲讲婚姻伦理啊。这个基督徒要结婚是要为神的荣耀的缘故，对吧？因为你要生养众多，要结婚，你是 marriage， 你一定要为荣耀神。因为婚姻的目的在今天来说是要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就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得很清楚了啊，做丈夫做妻子，那么做丈夫的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有教会舍己；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换句话说，若是你没有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你不能够结婚的。我做一些婚前辅导 premarital counseling 啊，我告诉你们没有关系，我有一个秘密武器。当然婚姻辅导有很多课了啊，十个 session 啊，多少 session， 要谈谈彼此的沟通关系、家事背景啊、对这个家庭的观念。结婚之后钱怎么一起使用 financial 啊，要不生小孩了，生小孩之后怎么照顾儿女，这个 philosophy 这策略要一样的，怎么样处理 in-law 这些岳父母这个公婆的关系，这些都是要思想的，对吧？好，你们有做过婚前辅导知道我讲什么，这些每一个都要 checkpoint 都要 check 的啊。那当这些做着，最后我有一招哈，那是那个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你们听到了就不要告诉别人哈。 OK， 那就是到最后那个 session 时候，我就问了，我说某某啊，你是让他结婚对不对？对啊。那如果现在要你为他牺牲生命的话，你愿不愿意？他一想，我是要来结婚的啦，我不是要来死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当然在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罗密欧朱丽叶事前，我愿意为他死这个但是我的问题不在这里，这一秒钟立刻为他死可能还不太难，因为不会想很久，马上就死了。但如果一生一次要去照顾他，比方说他生病他残障了，不可以离婚，一辈子这样照顾他，你愿意吗？这要想想这个问题了。 George Marsden 写了一首诗歌叫 Old Love Will Not Let Me Go， 那个不忍抛弃我大爱。他怎么写的呢？他和他的这个女朋友爱人呢，恋爱非常非常拍拖也好，非常到了那个如胶如漆这个不能分离状态。要准备结婚的前夕呢， Marsden 出了意外，他的眼睛瞎了，乔治他的眼睛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哈，这个他的女朋友未婚妻想了很久来跟他讲，说 George， 你知道我爱你，要我现在立刻为你牺牲生命没有问题，你知道我这话真的，但是要我一辈子跟一个瞎眼的人住在一起照顾他的话，
做不到。于是爱不必说再见就走了，你懂这意思吗？他一下子为他爱可以，但是长久恒久忍耐他做不到，你我做得到吗？所以乔治很痛苦，他也知道他的这个未婚妻讲的是真的，他也所以他在那时候他发现只有主耶稣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他写他那首诗歌 Oh love will not let me go， 这个爱是不会抛弃我不会离开我。所以我在婚前辅导最后一个王牌打出来，就是你能不能够不眨眼，就是你不必想很久假装啊，很客气说个答案，你是从心里能够真的愿意为你的对方舍命。他如果很真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到，哎，那我说你再回去想一想，或者他稍微犹豫一下，我说看来你还没有完成婚前辅导要求，我还不能给你们证婚，再来上婚前辅导吧。是啊，你如果没有舍向耶稣为教会舍命的爱，你将爱妻子的话，你不能明白婚姻的真正意义的。人若不领会加略三十字架的爱，他不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他可以过一个夫妻一世白头偕老可能平顺的生活，但他不会明白真正的爱是什么的。他能到某个程度，但他不能真正体会耶稣的爱的。除非一个是被耶稣爱得着的人，愿意学习付出耶稣的爱，他才能够经历婚姻里面真实。这就为什么我说了哈，我说你会不高兴，说基督徒是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的。我准备接受质询了，为什么呢？圣经哪里说不能说啊？我可以翻给你看，等一下我要翻给你看了。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也有哥林多后书讲。那这个谁说一定是指婚姻呢？那很简单了。那你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与轭是指什么意思？如果不包含婚姻在内的话，而是说你不可以和不信的一起合伙开餐馆、做生意、开电脑实验室？什么叫不能同父与轭？在旧约里面规定很清楚，你不能把牛跟马、牛跟驴两个不同生命的动物附在一个轭上来耕田，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同、脚步不同、性情不同，他们不会耕出那个直的田，会歪来歪去的。同样的，如果你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的话，你们两个生命不一样，你们对家庭的观念、对神的托付不一样，你还想在这样关系里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比方说现在盖房子，你要盖一个 building， 这么漂亮 building， 这个 Colorado Spring， 这个 UC Colorado Spring 这么漂亮大学，好了，我请问你盖这栋楼，好，就这栋楼好了，是可不可以有两个蓝图？可不可以有两个蓝图？不行，只能有一个建筑师画出的一份蓝图，或者几个建筑商量，总而言之只有一份蓝图。如果说婚姻是要建造家庭的话，这个先生拿着圣经的蓝图来建造，太太拿着这个世上的反圣经的蓝图建造，这个房子盖得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嘛。所以你会，如果说你觉得基督徒可以和会去结婚，表示说你的婚姻观已经跟圣经差太远了， too low view， 太低了。你认为婚姻就是人间这一场戏，大家彼此两情相悦，在一起活着，彼此照顾，两个人比一个好嘛，经济也实惠了，怎么样？你这样想的话，你把婚姻看太低，那你需要的是一个管家，是个事业的合伙人，替你烧饭洗衣的电锅跟洗衣机啊。如果是他和你是个 partner， 要建造生命的话，两个蓝图不一样，你就不要想再做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了，你会做个大懒惰、大忽略的基督徒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看重你跟基督关系的话，你不会娶一个不信的。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和不信人做朋友，我是说可以带他信耶稣，但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不能和他结婚，也不应该和他结婚。所以你要控制你的感情，不能放下，到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爱得要死要活的了，不结婚不行了。那你人若不胜过爱主，不胜过妻子、父母、儿女、田产，那些不配做主的门徒。圣经有没有根据？旧约有没有根据说不可以和不信的结婚？当然有，非常清楚，旧约律法写得很清楚，不可外邦人结婚。所以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啊，你吓了一跳啊！这些包括祭司阶级的，他们跟那个外邦结婚了，还生了小孩了。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主要话语，他把神的话律法是传讲开来， 这些祭司领袖百姓都哭泣了，哎呀，我们的确是得罪了神，我们知道不可以和不信的外邦人结婚，可是我们还是和他们结婚了，还生了孩子，现在我们的孩子呢不愿意学希伯来话，跟他妈妈讲的话，所以他们甚至到最后可能连祖宗的话语都不能，就是祖宗的律法，神赐给他们祖宗话语都不能读了，他们越远于神了，说起别国的话来了，这时候怎么办？以斯拉讲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你是违背神的律法了，接下来要做一个清理的工作，这祭司、民众、长老这些百姓，他们自己说：“好，我们要把这些不肯悔改、不肯信靠主耶和华的妻子和他们的和儿女遣散回国。”生命煮成熟饭了，还是要解决这个饭有毒药，还是不能吃下去的。神并不歧视外邦人，所以摩押女子路德、耶利哥城的女子喇合。本来神说摩押人时代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但是路德是基督耶稣家谱里面榜上有名的人啊，成了主耶稣的先祖啊。为什么？因为路德是个悔改的人，他对拿阿米尔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这样跟随你。”所以神明显的接纳愿意悔改的外邦人，那个不愿意悔改的外邦人是不能够和以色列人结婚的。所以很明显，那次的大清扫，那些不愿意接受主耶和华为神的那些外邦女子说：“你信你们的耶和华，我和我的小孩要讲我们这个话，我们不信你的神。”这样的就离婚遣散回国，很残忍啊，是不是？你觉得那残忍不是因为这个刑罚很残忍，是因为他们犯的错很严重。所以这样说来，这些女子和他们的孩子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信真神的，通通被走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推动摇篮的手真是推动世界的手啊！母亲对孩子影响很大的。今天犹太人已经没有家谱，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以后家谱丧失。今天你问啊，你是哪个支派？西面支派还是犹大支派？什么支派的？我不知道了。今天没有任何犹太人拿出家谱，我是哪一个支派的人？那今天犹太人怎么说这个人算犹太人呢？但他们也跟其他人结婚了嘛。所以犹太拉比算法是，只要妈妈是犹太人的，这个人就算犹太人。你懂这意思吗？妈妈是犹太人，她嫁给中国人，嫁给外国人，只要她孩子妈妈是犹太人，因为母亲对孩子影响太大。所以旧约里很清楚执行不可外邦人结婚，生命主成熟饭也不可用这样来胁迫上帝啊！我们已经结婚了，他不肯悔改的。今天吕牧师，我们是新约时代了，不在旧约里面了。新约里有没有？那当然很明显的，我们刚刚讲过了。律法先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是要成全，所以你不能说旧约的废去还是成全。怎么成全法呢？今天基督徒不能也不应该和非基督徒结婚了。那我刚刚说过，除了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之外，有人说这个不够强不够清楚，那我就给你一节非常清楚的经文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关于婚姻的关系啊，你好好读哥林多前第七章，里面有很多很仔细的教导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我们来念一下好吗？前书，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翻到我们请一起来念哈。好，请丈夫活着，好，这边说到，若是寡妇丈夫已经死，她当然可以再婚了。但是保罗提醒说，你要在，当然我愿意你们像我一样，就是不结婚也很好啊。但是如果欲火攻心的话呢，不如嫁娶为妙。如果你有性生活方面需要，你需要结婚，可以再婚，可以的。因为丈夫已经过世了，婚约已经解除了。那么，但是你要记住了，千万不要因为你是寡妇再嫁，认为可选的对象很少啦，所以你降低标准随便嫁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只要嫁在什么？主里面的人很清楚啊 ，Man in the Lord 是基督徒。换句话说，寡妇再嫁，你们先要注意，一定要嫁给基督徒。请问呢、啊？这个是一个这个 necessary 的这个 good necessary consequence 逻辑推理了哈。如果寡妇再嫁要嫁给基督徒，请问第一次结婚是不是可以随便嫁？当然不行嘛。显然，为什么没有说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因为本来就是不能，不必讲了。就像我们这边说，这里每一个人哈、啊，不可以自杀。我不必讲这个废话，每个人都不应该自杀了啊。圣经上讲说不可以自杀，有没有这句话？没有，但有说不要伤害自己，有这个，但是圣经上没有写不可自杀。那很明显的，不可杀人包含了不可自杀，不可 murder yourself， commit suicide， 对不对？这不必讲了，你说经文哪里说是不可自杀？那如果这样解的话就很麻烦了哈。圣经上哪有说三位一体？没有这四个字的。但是整本圣经读完之后，圣经上明显其实一定是三位一体真神嘛，对吧？所以这个经文的推论很明显的，初次结婚一定要嫁给主内的，不可嫁给主外的。寡妇，你们结过婚了，现在再嫁，你不要怕说对象少了，所以降低标准。你要记住，我仍然是要嫁给主内的人。所以因着缘故，解经来说，实际情况来说，我们还有我们动机啊。为什么我要一定要和那个非信主的结婚呢？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教会里面姐妹很多，弟兄很少，这个候选人太少了，所以姐妹必须嫁给主外。那问题在这里，你可以不结婚啊，圣经上没有说每个人都要结婚啊，你可以不结婚啊，不必受到社会家庭压力非得要结婚才能肯定自己是有人爱的人，好像不结婚就没人要，很可怜的、啊、你就错了。主耶稣爱你就最有价值有意义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机会结婚的，你知道吗？假如主耶稣今天晚上来的话，我三个小孩没有机会结婚了，你们在座单身的也没有机会结婚了，对吧？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嫁给基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结婚也没有关系，结婚也好，都是主的恩典。主又要我结婚我就结婚，主要我不要结婚就不要结婚，主要我再婚我就再婚。 Elizabeth Elliot 她结婚了三次，你懂意思吗？她第一个丈夫在这个中南美洲殉道了，她后面这两次结婚，她再结婚一次，以前是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教授，也过世了，还有又嫁给一个医院的 chaplain 一个牧师。她说不是我自己要的，主要我再结婚呢。那我很钦佩她的一些节目啊很好，你们没有听过的话好好参加使者拆船大会啊，他会是其中讲员之一 Elizabeth Elliot。 OK， 我要解释说，所以我很难体会，但是如果是主要他再婚，他就再婚做一个好的见证，因为他丈夫过世了。如果主要你结婚，主不要你结婚就不要结婚，不要说因为没有人可以选，所以我就选那个不错的非基督徒，是这样子。可以和他做朋友，但是我要你想一个问题，那个对方还没有信主，是他与基督耶稣结合重要呢，还是他与你结合，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是对他最有帮助，他真正需要的？所以你不要那么自私，你等他，让他先信主，再他结婚。先结婚的话呢，他就不信了，多半是这样。还是有人会信，我知道，那是主特别的怜悯呢、啊。根据统计数据资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结果被变成不冷不热基督徒或者不信的数目，远超过那些基督徒娶了非基督徒，把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有一次有人就这样问司布真嘛，我说那我如果和，其实不只是有人问，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问过我，那如果这样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的话，那福音怎么传呢？他是靠着结婚来传福音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司布真回答类似问题就说，你看，他就叫那个人，你到台下来，你伸出手来，你看是我拉你上来容易，还是你拉我下去容易啊？你要把人带着信主，难要把别人把你带成不信主比较容易吧？他把你拉下去了吧？所以换句话说，总而言之，无论我们动机，我们真的爱对方，希望他认识基督，我们可以等嘛，对不对？为什么急着结婚？越晚婚越有利，你知道吗？越你越成熟。我是恋爱了8年抗战之后才结婚的，所以我跟师母彼此的底细摸清了，结婚之后没有什么怨言了，彼此太清楚认识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8年呐、啊，但是那个认识一个月闪电结婚的，多半会有很多问题，除非是有主特别的带领啊。其他之外，不要那么早结婚啊。当然也不要变成高龄产妇了。我一直说你好好祷告，时候到了，让神来成就。总而言之，从准则、环境跟动机来说，结论是，我相信圣经结论是，你不要和非基督徒结婚。有人我知道有人说，那当然最好是不要这样子，但是如果实在要也没有办法，那你就是把主的话妥协了嘛。所以我给你们提出个建议，在座的特别是还是单身弟兄姐妹们，你真想为主成为大使命基督徒，传扬耶稣的爱的话，这是一个第一个要考验的啊，不要嫁给还没有信主的人，一定要他玩这个结婚的事情啊，恋爱结婚啊。所以呢，圣经婚姻观我们可以另外讲很多了哈，我没有机会在这里讲了。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记住这三个一啊，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我有篇讲章，我没有时间，这个要讲了讲一个小时，圣经的婚姻观，别有机会再谈了，这很重要。你的婚姻上不能荣耀神的名，你不要想为主而活，荣耀神的名了。所以这样说来，我也告诉你，同性恋是罪，同性恋是罪，不管他后来是变成病，他的起源是因为他是罪。那么从我医学的背景，我们可以请教这个谢牧师，他也是有医药的背景哈。我可以告诉你，同性恋绝对不是遗传的，或者说至少目前科学所有这些 sound evidence substantial 这些确实的证据，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说同性恋是基因遗传的。我在神学院教伦理学，这些我都有资料，我不是乱讲的，我可以和你讨论。为什么我说这个遗传学家最基本的道理就讲很清楚了？如果同性恋是基因遗传的话，他不会生小孩，对不对？同性嘛，那所以下世人数就减半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同性的人应该是随着一代一代人越来越少，同性恋的人如果是基因遗传的话，那现在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就显明同性恋不是先天的遗传，乃是后天的学习造成的。那这种生活方式是被定罪，又违背了神的家庭的创造，家庭的信义。而且你想，如果同性恋在一起现在还领养小孩，那个被领养小孩真的很可怜了、他不知道如何学习什么叫做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这个家庭很危险。家庭同性恋最大的威胁就是瓦解了家庭，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你分析60年代女性主义 feminism 心理性主义高涨，到了70年代同性恋主义开始，80年代这个过程是一样。好，女性跟男性一样平等的，一模一样的，那一模一样就变成同性了，你知道吗？女性主义是同性恋主义的先驱啊，大家都一样了，穿那 unisex 衣服没有分别，就约禁止男生穿女生的衣服，女生穿男生，你知道吗？所以姐妹在正式场合最好不要穿着男生的打扮，你懂我的意思吗？要还是要你的 lady 的气氛要表达出来，弟兄要有那个气概啊，男子气概，不要搞得像女孩子一样阴阳不分。whatever 就讲回来，就是说，所以同性恋是不可以也不应当的啊。旧约圣经禁止，而且同性恋是死刑，新约一样禁止，是男和男性的羞耻的事。虽然这个时代不再像我们说同性恋是合法什么，也许我告诉你，合法的事不一定合乎真理啊。赌博 casino gambling。在美国几个州是合法的、但是不合圣经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拉斯维加斯最好不要去干什么？除非你说我是为那个城市祷告，求主释放这个城市，好，你可以去。其他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去那边吃免费的shuttle bus 啦，还给你点钱赌博啦，还给你很廉价的这个旅馆住，很好吃的 buffet 啊，然后为什么不去呢？我这样讲，我就说，那么你就是罗德到索多玛一游，到索多玛去吃免费的buffet，免费的东西去赌博，你要去索多玛吗？所以我说，除了去传福音之外，没有什么理由去拉斯维加斯的 casino 啊，我去见识一下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你难道需要杀一个人才知道杀人的罪恶吗？你要真的赌一下，看人家怎么赌，你才知道赌博是邪恶的吗？不需要了，啊，不需要了，要以善胜恶，啊，逃避犯罪，逃避试探。OK， 所以讲回来，同性恋是不可以，所以我们要爱同性恋的罪人，但是爱他的第一步是要告诉他这个是错的，要悔改，就像告诉他你是一个小偷，偷东西是不对的，你要改过来，一样道理。同性恋悔改有很多经历，很多见证啊。好，我讲到这里，婚姻，所以同性恋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但我们要爱这些人，如果已经发生这些事情，我们求主怜悯。我是说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不可以同性恋，也不可以和不幸的结婚。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就不是我说的范围了，因为那时候你还没有信主，你不知道嘛。如果你结婚了之后有一方先信主了，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有不幸的丈夫，他愿意和你同住，他不会说好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看你要选耶稣还选我，不然我们就离婚啊！如果这样的话，保罗说就让他去吧，他如果要抛弃你因着信仰缘故就让他去吧啊！但如果他愿意说，哎，好，你信你的，我也尊重你的信仰，所以我没信，就可以同住。焉知上帝不能借着你的生命见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就是说，那是指我所以我讲是对你们已经信主弟兄姐妹讲的，对不对？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当然我希望他们先信主，我才跟他们讲这个嘛，是不是？所以是讲还没有结婚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不要跟不信人结婚。是你有问题 ？OK， 好，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其他，先让那个还没有问的人先问啊。是余弟兄。 啊，这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我先讲完结婚的时候，先要讲，等一下要讲离婚和再婚哈。啊，请稍微忍耐一下，是看待的哈，是不是 ？OK， 我想这个就像说，基督徒知道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偷窃，不可杀人，不可放火等等。那有的基督徒还是做了，我想我们就一样的心态看待他。如果有基督徒，他明明知道不可以和非基督结婚，他还是要跟他结婚了，那我们只能说，我们为你祷告，这是不对的。求神怜悯你，希望你悔改，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一样的看待方法？是，嗯，是婚前辅导 OK， 是这样，就是说 pro 呢，看看你怎么想了。我宁愿那个男的吓跑了，免得他结婚之后发现他要离婚，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应该就像说，你买到一个电器，你要明白的使用说明才用它。同样的，婚姻生活是神所定规有个蓝图，如果你要结婚的话， you must be serious， 不是好结婚不是好玩的。所以你要认真看到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何等的崇高神圣，反映出基督和教会关系，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所以如果你听了这个吓呆了，这样我还是不要结婚了，表示你还不够资格结婚啦，你还要等啦。如果是当然我是讲这个真理先讲清楚了，比方说我是医生，我现在学会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治疗学，我才能治疗病人。我讲的是根本这个基本的真理。当我怎么 approach 对方，当我在治疗的时候，我有一些方法，我不一定向每个人解释生理学、病理学。比方说现在有人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啊，这个也就算了，他们都不基督徒，他们找我帮忙，我就一个法官身份证婚我不用教会，因为他们只是完成事实上的婚姻的手续，这个也不能在这行举行啊。那如果是两个是基督徒，也要做婚前辅导，他们成熟才能结婚。最麻烦是一个是非基督徒，一个是基督徒，这两个说来找你说我们要结婚了，那我怎么做呢？我就说好，无论谁要结婚，我不是只是给你们证婚，我不是证婚牧师，像拉斯维加斯那个小教堂一样，你来啪几块钱，15块20块就给你，我不是叫搞这种事的。你希不希望能婚姻存到永远？你希不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希望的话，你需要上婚前辅导，让你了解婚姻是什么。即使有一方不是基督徒，来，你们一起来上婚前辅导。在婚前辅导里面，我都做福音传福音的工作。我说，你看，虽然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你看，上帝创造人给人设婚姻是这样子，这么多例子，美国离婚率50%，各方面，你看，如果一个人没有信靠耶稣，没有耶稣的爱的话，他到最后一定爱不下去的，爱不够了。特别到痛苦状况的时候，你妻子如果瘫痪了，你照不照顾他？有基督徒，他的妻子结婚没多久瘫痪了，他还照顾他一辈子，爱情永浴啊，始终不渝啊。那这个见证你要看，就是你要了解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会在那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传到最后他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会说，哎，看来我觉得从牧师来说，圣经来说，你还没有成熟了解圣经的婚姻观。如果你又要教会举行婚礼，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我希望你再继续上第二期的婚前辅导。我不放弃他，我也不告诉他说，你要是不信耶稣，我绝对不喊你证婚。这句话我不讲，虽然是我的底牌，但是在过程中，那个婚前辅导变成 evangelism 传福音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这样做的。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误解了呀。That's right， 没有错。就像孩子跟父母亲关系需要培养，我们跟天父跟主观需要培养，但是在培养的开始的时候要搞清楚谁是父亲谁是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就要信耶稣得永得平安，很多人要信，但他不知道耶稣要做他生命的主宰啊，还听到这个，哎呦，那我要再考虑考虑了。所以我不赞成布道会说信耶稣大家尽量来得平安得永生，但是只讲主耶稣的 saviorhood 不讲主耶稣 lordship， 这个有问题啊。虽然他对主的 lordship 体会可能不像你这样晋升，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你现在信靠耶稣是要把你生命主权交给耶稣。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抉择的话，你没办法得到耶稣救恩了。救恩要讲到十字架，讲到罪，讲到你的需要，讲到耶稣是主。好，如果耶稣是主的话，虽然你还不很信，但是你愿不愿意让他成为你婚姻的主宰，家庭一切的主？我要信耶稣，可是我不要他成为我的婚姻和家庭主，那这个表示你接他为主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么多 shallow 肤浅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福音变成 too cheap 了，太廉价了。这样说来，不是这个关系不要先讲那么清楚，而是说关系要搞清楚，然后才慢慢发展。搞不清楚说，耶稣只是我的好朋友啊，哎，主耶稣这个我做不到，我就不做了，哎，等到我觉得可以，那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的。所以才会有一些基督徒永远在那边做基督教徒，而没有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样说来，婚姻也是一样，我讲给他们听的时候，我不会像我这样讲给你们听， 你懂我的意思？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是一面一面慢慢谈，用很多方式像医生跟病人聊天，但是我会把他引进那个观念，我让他知道神的心意，婚姻的蓝图是这样。也许你觉得太高尚太遥远，你不能做到，那不是那婚姻有问题，婚姻观有问题，而是你还没有预备好。你 too low view 来结婚的话，就跟 too low view 来接受耶稣一样，会带来更可怕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讲清楚，但是从他所能明白的开始，至少他能知道什么叫耶稣是主，就完全把生命交给主，包括你的婚姻呢。那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需要耶稣，你不靠耶稣你不能结婚，这个我会用他所能体会的方式明白让他讲，这是我的建议了。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OK， 哦，替他担心，替他担心比较好。我懂的意思，我懂的意思。问题是说，神要我们真正，比方说，我爱对方。Well， 凡不认识神的，就不认识爱，因为神就是爱，爱从神而来的。你说你爱他，其实你说你喜欢他。今天很多人搞不清什么叫爱，什么叫做爱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你能保证你能很久忍耐爱他吗？无论晴天雨天，你能吗？为他牺牲生命，你能吗？你愿意吗？所以你说你爱他，对不起，先改正一下，你讲错了。我知道 you love her， you like her， 你喜欢他，那个爱不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爱，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跟真理从来不会相违背。你如果明显的违背神的诫命，你说你爱神是骗人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讲得很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从不相信有人说因为违背神的诫命我来爱神爱人。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次我在查经的时候，我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等一下我要讲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啊，不可以离婚。那我还举手，我说有人啊一定会找很多理由来离婚。比方说有人说我爱上另外一个女孩子，她比你，就是我的妻子啊，更需要我，所以我要去爱她，我要去爱那最有更有需要的人。我说这个是骗人的，这是胡闹。我这样讲完，我说为什么呢？我就讲了原因，等一下我讲给你听啊。那讲完这个家庭查经聚会之后呢，后来有一对姐妹参加了，这个做妹妹告诉我说，哎呀吕牧师啊，吕弟兄了，那时候还没有按摩啊，吕弟兄啊，我们真的觉得上帝今天向我们说话，因为我姐姐她离婚了，我的姐夫就是这样跟她讲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姐夫呢爱上了他公司单位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到最后呢他必须做个选择了，这个太太，这是他原来太太跟这个女孩子，据说她也基督徒，自称基督徒，她这样讲了，她说太太啊，你看你呢，我们有孩子，你有孩子，你有房子，这个可怜的女子什么都没有，我们要爱人，对不对？爱那最有需要的人，所以我要离开你去爱她，因为她比较需要，因为你都有这些了。这个姐妹说，我当时听得好像很有道理，好像是很有道理，可是又说不出到底什么地方。那原因在这，就是说第一个，这不叫真正的爱。那个最可怜的女子，她需要的是上帝，需要的不是你，你懂我的意思吗？他需要是上帝，需要耶稣的爱。再来，你这样子离弃你的妻子孩子去爱他，对，如果我是那女孩子，我绝对不要嫁给你，因为万一结婚之后有一天你又碰见比我更可怜的女孩子怎么办呢？你又把我丢去，有这样的人。 那什么 Ken Rogers 那个乡村民歌手，他就这样搞了。到他又宣布第三第四个结婚的时候，他那第二任妻子还是怎么样去跟他第三任妻子，你现在知道当时我受的苦了吧？所以这样说来，那个是骗人的，欺蒙自己。上帝的福音，耶稣来是那个女子最需要的。我有信心，我带她信主。请问你的信心从哪来的？如果上帝要你爱她，可是你一辈子不跟她结婚的话，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为她牺牲生命呢？其实是你喜欢她，你想要得到她，找这个理由，这属灵借口啊。所以我会有技巧的让撕破这个假面具，让这个弟兄晓得他的话。神从来没有让，那以色列人都可以说主啊，我们是要带这个摩押人，带那个非利士人信主啊。参孙大可以说我是为了要让大力拉能信主啊，我有能力耶。OK， 好，这个问两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再讨论，接下来讲离婚哈。离婚，那么离婚第一个 is not an option， 你从来不要考虑离婚。你要结婚的话，你就不要想离婚，因为神的婚姻就是我讲过了，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 你不要说我只准备结婚五年就准备找别人，你就不要结，这不能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一个生命的圣约。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到什么？说到这个神岂第一个是不可以多妻的哈，神岂是没有余力能造多人做你的配偶呢？为何他只造一人做你的配偶呢？因为他要人有近前的后裔。一个人不能专心爱他看得见的妻子，他不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是必然的。爱情是一定要专一的，所以不可以多妻，不可以婚外情。再来，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年幼的妻，所以神说他要刑罚这些离弃的年幼盟约的妻子。这个盟约，这个应该翻译成圣约的妻子，就是 covenant， the wife of your marriage covenant。 所以婚姻是个 covenant， 是个圣约。圣约都是一生一世，在圣经里面都是要永远的，不可以中断的。如果你中断的话，你就是背了约。所以离婚是背了在神面前所立的婚约。就是为什么结婚，基督徒结婚呢？我劝你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倒不是教堂气氛漂亮啊，你可以在法院结婚，是不是登记啊？乃是说，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到结婚的时候，在教堂里面，亲友都来了，这个也有签这个结婚证书，发这个政府的这个力量也来了，然后在神面前立约，上帝的恩约在这里掌管。如果你离婚，或是你背约，或是你欺负你的妻子、欺负你的丈夫的话呢 ？Well， 这些都是见证人，他的 family、他的 brother、他的 cousin 都会想办法的对付你的，如果你被约的话 ，OK。如果他的 family do nothing about it, the government will do something about it， 因为有婚约，有法律承认的婚约文件。如果政府也不管的话 ，God will do something about it，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立婚约，所以婚姻是很神圣的。我说不是好玩的，不要随便结婚啊。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要教会举行婚礼？是因为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在政府的这文件面前，在上帝面前立下婚姻的圣约。终生的配偶伴侣 lifetime companionship， 所以不可以离婚，想都不要想。这是你婚姻生活健康第一步的保障，你懂我意思吗？嘿，我还可以打带跑，万一不行我再离婚。你这样的婚姻生活你不会认真营造，破釜沉舟，要结婚就是一定要到底的，上帝讲的啊，不然我就不要结婚。对，我就是跟他认了，我要结婚就是跟他认了，他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买的这一篮橘子里面总有几个小问题的，还是要买，我就要接受他有些缺点。所以婚姻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离婚是个很大的罪。圣经上呢，只容许两，我时间讲的比较快，只有两个条件可以，就是当婚姻被破裂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读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个如果有不幸的丈夫，就是说后来两个都原没有信，后来信主了，有一方因着你的信仰而离弃你，你信耶稣我就不要你，我就走，这个就让他去吧。这叫做被不幸的丈夫离弃的，不幸的妻子离弃也可以，这是可以，这就婚约解除，这个是可以离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犯了奸淫的缘故，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章讲的，为什么缘故都不可以离婚？除了犯了奸淫的缘故，换句话说，如果有婚外情犯了淫乱的罪的，或者是被不幸的一方离弃，这两个是神许可离婚，不是说一定就要离婚，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对方丈夫有婚外情，但他悔改了，你愿意给他机会？你可以跟他离婚，你也可以不离婚，你可以彰显耶稣爱。所以这两个条件是 only 的这个 except， 就是两个 only exception， 你可以离，可以考虑离婚，其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离婚。OK， 那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哈，十八章、十九章，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好，我们看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所以，我没有时间仔细解释了哈。这段经文上就是不可以离婚，除了犯奸淫的缘故呀。接下来已经有人要问问题了：如果被丈夫虐待怎么办呢？他还是基督徒啊，他精神病怎么办呢？这种情况，那这又不能离婚的话，不是永远痛苦吗？是这样子的哈，不可以离婚，但是可以分居。懂了，如果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他不断的虐待他的太太，然后打他太太。我以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同学，他就告诉我说，他在韩国特别是女人地位很低的哈。那么他说他的爸爸从小就打他妈妈，到了有一天他跟他哥哥长大，有一天跟他爸爸说了啊，因为他爸爸这样打完之后就很抱歉很后悔了，就是好像他就是有人就是有那样奇怪的个性跟脾气，他那个进来的时候就要打人，没人拦，到最后呢，他完了之后啊，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你是说错，可能把他打了伤痕怎么办呢？所以他每次打完，每次道歉，每次打， 最后这个兄弟两个就跟爸爸说的，我们为了帮助你不要再打妈妈，从今以后如果你再打妈妈的话，我们两个就打你。很奇怪很奇妙哦，这说真的，这爸，因为他们两个长大了嘛，这个爸爸从此再也不敢打他妈妈了。这人是可以被训练，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怕，反正打了道歉，到最后他如果再打他太太会被他的孩子打的时候，他就不敢了。他动手是想，哎，就是为什么那些在公司里面很有礼貌的人回家里打太太，为什么公司他不敢在公司人面前打太太，为什么他到那个地方他要发火的时候他不敢发火，为什么回家都可以？ You see， 因为他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的管教。所以讲回来，如果有这种虐待狂的可以分居，圣上说分床可以为了祷告，好好祷告，双方祷告，求主帮助你胜过你这个打太太的狂，再回来结婚，再回来不是结婚，再回来恢复这个同居的关系，分居是可以的。再来有人说，哎，那我是基督徒啊，可是我就继续犯罪，在外面找女人，不一定找女人，就赌博做坏，那我反正我就是想办法虐待你欺负你，让你也不能离婚。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啊，他就跟你耍赖，哎，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啊，哎，怎么样，我也没打你啊，但这次我就是对你不好，怎么样啊。好，马太福音18章说得很清楚，你15到20节你看，如果你弟兄得罪你怎么办呢？你就在他私下就跟他讲，对不对？如果他还是不听，你就找两个人，就是教会的同工长老有见证，可以做见证的去讲，他还是不听怎么样，就告诉教会了。这处理 conflict 的步骤啊，最后教会全体教会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他还不听教会的话呢怎么办？就看他向外邦人税利。所以教会有这个捆绑释放的权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个基督徒弟兄，他自称基督徒，他虐待他的妻子，用不同，不是打，不是发神经病，但是他就是对太太很不好，欺负太太那样，那这个太太投诉无门，他就要告诉当事人，他不听，找两个长老牧师，不听，告诉教会。当教会告诉这先生说，你不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把钱拿去赌博，你不照顾太太，他还是不听的话呢， OK， functionally speaking， 他遭受 discipline， 他就成为一个外邦人和税吏地位，直到他悔改为止。换句话说，他要悔改，他如果不悔改继续欺负他的妻子的话，那么教会要 discipline 他，要把他当作是税吏和外邦人一样，因此他会失去领圣餐的权利，他不能再服侍，因为没有见证，但是欢迎他来聚会听福音能够悔改。所以他还是硬着心不悔改的话呢，他就变成税吏外邦人，就落到哥林多前书地位，就变成不信的丈夫那个位置。这个时候他硬是不肯悔改，就把他当作是不信的丈夫离弃妻子，就可以分居或是离婚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这里讲很清楚，所以婚姻家庭问题，上帝不是给你一个律法让你绑得死死的，他的律法都是顾及你所有处境，你的动机需要，他的准则是很清楚，神的话真是脚前那团光。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个来解决的话，婚姻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你真的不愿意服从神的话语，你要晓得神给教会有权柄的。很可惜今天教会不运用这个管教的权柄，天上所释放，天上捆绑，地上也释放捆绑。今天呢，好，你们这教会开除我，我换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喜欢我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接纳转会籍的会友啊，我问清楚他有没有在当地的前账有没有了结啊，有没有父亲啊，没有父亲的你不能介绍他来，他会带给你教很大的问题，也没有见证。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处理这些例外的必须要结婚的状离婚的状况。但总而言之，不可以离婚，你准备要结婚就是一生一世的， OK， 好，是OK， 这个问题就是要讲到再婚的问题的啊。首先，对，很好，我们就已经下面谈再婚，可不可以再婚了哈？看什么状况可以再婚，什么不可以再婚哈？那么，所以结婚要先搞清楚前往事了结，他还有没有别的女朋友啊什么的。所以有时候牧师的证婚问在座的有没有人反对，有没有参加这种婚礼？在座有没有人反对他们这两个结婚？意思说，我认识他在巴西还有一个太太，哇，那就不行结婚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教会证婚是美国有的方式，有的是这种。请问在座诸位有没有人反对？有问这样那个意思是在这里。所以婚前辅导就是往事了结，查清楚他以前还有没有什么瓜葛，不能他还同时三个女朋友恋爱，那个造成像谢牧师讲的，因为他男朋友订婚他要自杀了，那就那个 case 就可以想办法避免了啊。所以往事了结，同样的，好，他离婚了，查查他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合乎这两个例外条件，要不然所有离婚都是罪，都是犯罪。 OK， 好，那么他是，那至于离过婚的人可不可以再结婚，坦白说解经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就永远不要再婚的首独身，有人说要结婚只能重新找回你离婚的那一位，不可以再和别人结婚了。 如果他跟别人结婚的话呢，你也要守独善终身。有人说他跟别人结婚了，你就可以和别人结婚了，所以的确是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些 confusing 啊。那我这么短的时间我没办法仔细解释，我只能说根据圣经来说哈，更多前书七章讲得很清楚，如果这两个是基督徒，他们已经离婚了，不论是怎么方式，就是说是违背圣经也好，或是结婚以前现在是基督徒了，他们如果要再结婚呢，首先要找回愿意跟对方和好，就找回那已经分开的那一方。所以这对夫妇如果他们以前都不信主，本来有离婚了，然后这里面有个信主，另外还是没信吗，那他要去跟他复合，他不肯的话，就等于算作是不信的丈夫不愿意跟他复合。那么我觉得这个姐妹她可以再嫁，因为她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她已经去谈问题，她已经还愿意传福音给前夫，前夫可能和别人结婚也不，总而言之他是帮他做了，他因为他还是不信的时候这样做。但如果基督徒两个人明明知道不可以离婚还是要离婚了啊，离婚了之后那又想结婚，又不和原来的先去，就说所有罪都要解决，离婚里双方都一定可能或多或少，很少是一方完全没有罪的，都要在主的话语，在主的面光中，在众见证人面前真心悔改，我们都往事了结，耶稣也赦免我们一切以前离婚所犯的罪的，好，现在重新开始，我们两个可以再离婚，再结婚了，啊，可以再结婚。那这是第一个，如果你不跟他结婚，就跟别人结婚的话，这就违背跟前书第七章了。所以这很 complicated case。所以如果丈夫已经死的，当然可以再婚了哈。但如果这个前账未了的，没有向对方去悔改和好的，通通不可以结婚，不管是哪种形式。这样就比较清楚了。至于说，那如果说这两个基督徒他们双方离婚了，后来呢？有一方和另一方结婚了，那这一方他来问说我可不可以再结婚，还有看到别的弟兄了，很好，主内的可不可以结婚，那这个时候牧师和同工就来辅导他了，把他前夫和他找来，请问前夫你还是基督徒，你还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已经不信了，你当着不信的丈夫处理，他说我还是基督徒，我还是信耶稣，但是我已经结婚了。好，那这个情况就很麻烦了，就是说那这个已经结了婚哈，在世俗法律来说你不能拆开他，那现在就是说他已经结婚，这就变成很 complete cases 了，那这个里面就一宿就不同，有人说这个姐妹不能结婚，这个可以结婚，那这个我想今天我不谈。那总而言之就是说，看往事有没有清楚了结，双方有没有真心悔改，关键在这里。如果双方真心悔改了，那也铸成了大错，就是比方说这个基督徒已经和对方另一个姐妹结婚，他们基督徒也都悔改，那这个基督徒他可以再嫁呢，我想上帝是连续人的，只要都真心悔改了，都知道，那我是觉得这个姐妹如果又是有这个性方面生活需要的话，我觉得他可以结婚了，是错是罪，但是上帝的恩典可以赦免了，我是这样建议。虽然有人说他还要守独身，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有这个需要上帝的怜悯恩典，我是觉得他可以结婚的。 OK， 好，这是我只能说这是我的建议而已，不能装作是绝对的真理啊。 OK， 关于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再婚就是说一定要丈夫或先生妻子死了，或者是前面的账已经在上帝面前完全了结了，不会再成为魔鬼撒旦继续控告的工具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再婚。是姐妹有什么问题？哦，有好的婚前辅导的话是这样，三个月有一次 check up， 六个月一次，然后一年一次，就像那个治疗一样，然后两年一次。好的是这样，因为我是这样想，我不随便给人证婚的。有人叫我随便证，我说这个人是过路客，是你的弟弟，是你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你的弟弟。有人这样打电话叫我证婚，我说不行，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呢、啊。他不是在这里证婚之后就飞到别的地方去，那我怎么跟进辅导呢？我要为这对夫妇证婚的话，我等于一生一世，我也是一生一世要辅导他们，要帮助他们，他们是我的会友。这样他们不会是永远说我的会友可以搬走，那有别的牧师，但是说至少结婚之后不要说马上就走啊，当然也可以了，除非这个关系安排得很好，有别人会继续照顾他，所以我一定要 follow up 关心他们。但是一般的年轻人结婚之后他不会再找你了，所以就说他没有问题发生，他会之后我就问，哎，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啊，不是一定要有问题，有没有可以再来见见我啊，他们就看他们不回来我就没有办法。但是意思说我们的计划是希望好的婚前辅导要结婚之后继续做婚姻辅导，预防生育治疗，所以特别年轻的夫妇，就像他们刚结婚，关系在建立的时候，很多很多冲突，很多要需要调整，很多要在主的爱里学习的。我想，牧者、同工、他的家人要成为很大的帮助，所以应该是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有一个 check up， 对，很重要。他们吵架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在找你了呀，是，很好。 你是有福的人了。OK， 好，我希望你们都是有福的人。时间关系，我接下来讲就是婚姻和生育哈。我要解释，因为就在同样那段经文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说到，要为天国的缘故才可以自阉的。有的人是生来是被人阉割的，有人是被别人阉割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的人生来就没有生育能力的，有这样的人啊。有的人是打仗的时候，比方说车祸，他的这个性器官受损，不能生小孩的，或者不能结婚的。有人是为天国缘故自阉，他不结婚的。那现讲到结婚不结或是生育啊，关键在这里，就是说，无论你结不结婚，无论你要不要生养小孩，你要记住，耶稣是你的主，掌管你生命的全部。所以换句话说，要不要有小孩，要几个小孩，要几个男的，几个女的，什么时候来，说穿了，这个一点都不是你的份，一点都不是你能掌管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不该是由你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你哪里有，因为你没有拥有这小孩生命，你拥有是托管，上帝把这个孩子是他的孩子托给你养。所以有些孩子们被就提早离开世界了。我相信就是说，天父在有些 case 那个父母实在是不会好好教。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不讲了，没有时间。我相信神把他召去，你既然在世上这样虐待我给你的小孩，我还是收回到天上我自己养吧。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天父是我们的父，那我们都共有一天父，我们是受托，我们是父亲，要在父面前屈膝祷告，来好好学习喂养这个小，照顾这小孩。所以换句话说，要几个小孩，几男的几女，这是上帝决定，不是你决定的。所以我顺便我告诉你，千万，也许不知道这个谢牧师他同不同意啊？我是认为哈，基督徒没有做羊膜穿刺的必要。羊膜穿刺就是怀孕到了中期的时候抽羊水，看看这孩子基因啊有没有问题，或者是什么男女啊。那个目前来说，唯一的目的就知道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他是不是有残障的情况啊，什么这种。然后目的是为了堕胎。他说哦，至少目前是这样。而且羊膜穿刺也有威胁性，有我就认识有人因为穿刺结果孩子死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像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通通没有羊膜穿刺。超音波我也不问医生是男是女。那出生的时候喜悦，你才能够体会到是男士，都是好的，都是上帝的安排。这个有些见证故事我不讲了，没有时间。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祷告，你会不会怀孕，什么时候生，都在上帝手中。为主多生，神国度里有用的 Billy Graham、尼托生、孙尚杰、王明道。不要说哎呀，我们小家庭啊，不要太多了，会影响我们呢。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在教会里就做过一些门徒训练，我发现那些如果跟家庭生活脱节的话，都是花拳绣腿的，包括我们 ISS 训练在内啊。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那三更半夜，你要起来给小孩换尿布、喂奶，那个痛苦，如果你做了这种事，你就知道孩子哇叫了。哎，你去吧，哎，你去吧，我明天要上班，我也要上班呢。好吧，没办法了，你起来了，换好尿布、喂好奶之后，他还继续哭。你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还在闹什么？你不知道我明天要上班吗？你是不是要整我？是不是？没错。他就是上帝派来整你的，你不相信吗？那个最好的门徒训练就是你的小孩，我相信的。他来熬炼你的灵性、耐性、爱心。你不能爱你的小孩，你不要去爱那马路上那些人、教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实际的。我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训练就会不重要，很重要。如何落实，就是看你怎么照顾你的小孩。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你的孩子都没有耐心去照顾，你要去传福音给世人，那是骗人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发现这小孩上帝派来杀你的是对的，杀你的救人饶我的。所以我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小孩，好好的熬练你的门徒训练的灵性耐心，这个比一切的聚会更实际更有效，相辅相成。所以要为主的缘故，你可以为主缘故不结婚不生小孩，但是你也要为主的缘故结婚和生小孩。如果你不是为主的话，不管你结不结婚生不小孩都是错的，都要为天国为神的缘故，先求神的为神的义。所以我这里想那个见证，那秘鲁有一对宣教士，他们是相爱的这个青年男女，准备要结婚，到宣教之地要准备要结婚了。结果发现呢，那个宣教工厂有两个部落没有圣经可以读，在两个不同的山区里面。他们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只能在一个部落，另一个部落就没有圣经可以读了。虽然我们想结婚，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有个心愿，我们分别去这两个部落，完成了他们的圣经翻译之后，我们再结婚。很相爱的对宣教士男女啊。后来他们真的翻译成功，这两个部落有神的话可以读了。到结婚典礼的时候呢，这两位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宣教士了。
因为翻译圣经不是那么容易，他们一生几十年花上去了，在那个婚礼的那个礼堂那个桌上摆着两本圣经，就那两个部落民族他们能读的圣经。他们是为了上帝国度福音的需要，他们真的就晚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已经老了，这个叫为天国的缘故自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已经到了，没有时间再仔细讲了。无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育、包括我们的工作所安息，一切都是为了 reflect God's glory， 反照神的荣耀。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周围人才能得到这个神的生命、神的爱，我们自己也能蒙造就，荣上加荣，越来越像耶稣。说穿了，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文化观、伦理观，就是越来越像耶稣，神的儿子，恢复神所造我们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多么大一个荣耀的挑战和呼召！在座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个 job， 不要怕没有工作，你们每个人都有工作，荣耀神，享受神，爱神，服侍神，直到永远。这是人生中你最大的事情。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to know him, to love him, and to serve him, to glorify him,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愿主耶稣赶快再来，再来之前，愿他怜悯恩待使用我们这帮人，成为他的荣耀的见证。我们就祷告。我愿意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不是光听了就算了，也不是说这个讲得好，讲得坏，讲得对不对，重要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主今天在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在向你说话。特别你是一个初信主的两三年的基督徒，你有心要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你要传扬福音，你要为主而活，你要到各处传扬耶稣的爱，你是不是真正的爱世人，爱你周围的人，你是不是因为为主而活。今天这是一个严肃的挑战摆在你我当中，是一个扎心的提醒。让我们在主面前再一次，如果假若你和我是一样经过这些反思反省思想需要再一次悔改的话，让我们在这时候一起悔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重新献身委身的，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自己打开你的心向主说话。如果你已经做这样祷告，或者你愿意这样祷告，主啊，我以前我虽然已经信了主，直到今天我常常还是想为自己活，为自己图谋大事，但今天主，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听到你的话语，我知道我不要再为自己活，因为你的爱激励了我，那我无论是活是死总是主的人，我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因为主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复活。从今以后余下的光阴，主啊，让我不要再为自己活，要为你而活，在我的婚姻、家庭、工作、安息、人生每一方面，主，我要为你而活，我要遵行大使命，我要传福音，我要荣耀你的圣名，具体的在我生命生活里面一步一步的跟随你。若是你是愿意这样子的，求主赦免你往日的过犯，现今再一次的愿委身基督的，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一起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把握的机会，在主面前再一次的悔改更新献身的，你可以轻轻在你的位上站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特别为再一次的悔改祷告更新决志的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你，他们是你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都是你所拯救人，让我们从今以后真是不再为自己活，虽然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然而在主你凡事都能，我们只有放下我们自己，完全把自己仰望在主基督的恩手中，让我们真是有这么许多见证的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罪，让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这条侍奉的道路，仰望主耶稣，让我们的眼睛注目看耶稣，因为主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主用我们的一生 Take my life to glorify your name, to enjoy you forever,
to spread the love of Christ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主啊，使用我们这一帮人，蒙恩的人，蒙福的人，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好叫我们正在这个世代成为主你无瑕疵的儿女，明光照耀，直到主来。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把自己委身，也记住我们时刻活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愿你来。祷告，感谢，一切荣耀赞美归给耶稣，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请坐。